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9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伦敦法轮功学员中共大使馆前24小时接力传真相，坚持11年；习近平与奥巴马加州会晤，法轮功学员呼吁停止迫害；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的报道摘要；时事评论；柬埔寨共产党头目的今天和江罗流州的明天。新闻之后是修炼园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6月7日至13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事实。
每天24小时接力传真相，伦敦学员坚持11年。2013年6月5日是伦敦中领馆前法轮功学员24小时和平抗议的11周年纪念日。经常经过伦敦波特兰广场大街的人们已经熟悉了这样一个街景，法轮功学员穿着印有真善忍字样的黄色服装，神态安详地在路边打坐练功，在他们身旁树立着载有明确信息的法轮功真相展板。从2006年6月5日起，英国法轮功学员开始在这里面对中共邪恶政权的代表机构举行每日24小时不间断的和平抗议，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10多年来，法轮功学员不分昼夜，不计寒暑，无论风雨，在这里坚持传播法轮功真相，揭露中共自1999年7月以来对法轮功真善忍修炼团体的残酷迫害，被称为令人尊敬的最和平的抗议。西人学员托尼从2001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在过去的11年中，托尼一直坚持每周一次或多次参与英国法轮功学员24小时不间断和平抗议活动。他说，近2-3年来，很多时候是当我站在这儿还没等我说话呢，那人就走过来拿起笔来就在征签表上签字。西人学员蒂利强调说，他在这里坚持静坐和平抗议，就是要向中共方面发出一个明确信息，那就是迫害法轮功是逆天大罪，立刻停止迫害。他说，我坐在这里，我要让中共邪党知道我在这里修炼法轮功，我在英国有修炼法轮功的权利，我是一个英国人，我在自由地修炼，坐在这里修炼法轮功让我感受到平和和真正的人生幸福。而中共在中国大陆把带来人生幸福的修炼当作罪恶，还有比中共更荒唐无耻的吗？事业涉及舞蹈、配音等多门类的艺术家和演员肖恩在海外工作2年后回到伦敦，他惊喜地发现法轮功学员仍在坚持伦敦中使馆前24小时和平抗议活动。 多年前，肖恩经常从伦敦中使馆前经过，也因此有机会看到法轮功真相。他赞赏法轮功学员能坚持在伦敦中领馆前的和平抗议，认为这样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体现了真善忍的信仰力量。他说，这表达了一个简单而明确的信息，对真善忍的信仰和坚守可以激发生命自身的责任感，这样的责任感不会被任何强权和外在环境所左右。
在中共主席习近平跟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国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期间，法轮功学员在庄园外面抗议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4年的迫害，呼吁制止迫害，并要求将迫害者绳之以法。当地电视台和报纸给予报道，令中共政权在过去十多年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受到关注。洛杉矶时报6月8日报道中采访了多名法轮功学员。来自旧金山的法轮功学员莉莉鱼说，修炼法轮功帮助我们内心宁静祥和，但是在中国修炼法轮功会被抓捕，被劳教和酷刑虐待。陈振波说，他曾经被关押在劳教所18个月，被命令写放弃修炼法轮功的声明。当他拒绝时，他说他的手臂被拉开，被靠在一个敞开的窗户边长达七天。KESQ 电视台6月7日报道说，在中共主席习近平会晤奥巴马的时候，法轮功学员周五和周六举行抗议，数百人在靠近 Bob Hope 和 J. Radford 大街的地方参加集会。来自旧金山的王大芳说，他和他的妹妹以及哥哥在12年前都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中共抓捕和酷刑折磨。他的妹妹被关进劳教所，四个月后被酷刑折磨致死，他的哥哥仍然身在监狱。沙漠太阳报6月7日报道说，大约100名抗议者都穿着黄色衣服聚集支持法轮功，他们没有高喊口号，而是在静静的练功。来自上海的李尔周两年前搬到旧金山，他说他参加抗议活动因为中共监禁了他的四个练法轮功的朋友，其中一个朋友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以至于从劳教所释放之后不久就去世了。根据一份由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发布的2013年报告，在过去的14年有超过3500名法轮功学员死于迫害。
6月4日到6月7日，在中共政治局常委、政协主席俞正声等人对丹麦访问期间，法轮功学员展开了一系列讲真相的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要求法办迫害元凶。中共代表团害怕看到这些抗议的信息，向丹麦政府施压，阻挠法轮功学员的抗议，甚至取消以客观独立报道新闻为宗旨的国际中文媒体《大纪元时报》和新唐人电视台的记者对丹麦王储和俞正声会面的采访和摄影资格。对此，丹麦各大媒体谴责中共破坏丹麦的言论自由，国会议员也表示愤慨。丹麦议会外事委员会副主席索伦·艾斯普森在接受《日德兰邮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应该就此打住，这在丹麦是闻所未闻的事，如果中共不喜欢我们的民主，那么请便，我们会要求外交大臣威利·瑟芬达尔到议会外事委员会，请他对此作出解释。
6月5日，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23次峰会人权状况的一般性辩论阶段，加拿大代表团再度表达对世界各地的宗教迫害的关注，尤其提出对法轮功在中国受迫害的关注。声明中表示，每一个人都能够安全地实践自己的信仰是极为重要的，在全世界八个受迫害的信仰团体中包括法轮功。
6月7日，在英国各地巡回展出的真善忍国际美展来到英格兰北部著名城市的约克市，在市政厅举行为期两周的展览，法轮功学员艾米鱼向开幕式来宾讲述了自己的父母为修炼法轮功遭受的残酷迫害。市长朱莉·甘内尔女士出席开幕致辞并剪彩，她说，展览传递的信息非常好，让你设身处地地思考，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会怎样？ 艺术家们用简单的方法传达了如此丰富的信息。根据我理解，整个展览表达的主题是正义必将战胜邪恶。我认为这样的信息太美好了，对我来说太难得了，给我很大的鼓励。美展开展前，宣传广告就出现在当地报纸、杂志和约克市政府网址首页上。
6月1日是德国器官捐献日，法轮功学员在十大城市之一的艾森和斯图加特两个城市同时举办了信息日活动，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一位60岁左右的德国老人说，他在一份德国的杂志上读到，中国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劳教系统。那篇文章中还有关于中国法轮功学员被系统的盗取器官的描述。这位老人由衷的感叹，如果我们对发生在眼前的这毫无人性的悲剧无动于衷，我们这个世界的未来将会怎样？这比当年纳粹所做的还要严重。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严重迫害的案例。
吉林长春市农安县13名法轮功学员近日被县国保大队610长春市公安局邵郭镇派出所绑架，多人遭受国保大队堂客为首的恶警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目前亲友们都很担心这些法轮功学员的生命安全。此前5月28日下午，农安县陈家岗子的孙国全，男69岁，郑桂兰，女67岁等11名法轮功学员被农安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黄龙派出所等20多人绑架。
辽宁沈阳市吴淑燕女士今年约47岁，修炼法轮大法后努力按真善忍做一个好人，当她看到中共肆意诬陷法轮功欺骗民众，带着善心她向周围的人讲解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真相，于2006年5月24日被长安派出所恶警绑架，非法判刑七年，在辽宁省女子监狱期间区被迫害，出现肝腹水的症状。2012年监狱不法人员知道她活不了多久，通知家属后随即把她丢在医院。吴淑燕2013年6月2日含冤离世。
江苏南京法轮功学员程海燕5月30日在住处遭破窗而入的恶徒绑架，至今下落不明。据悉，参与绑架的是南京江宁区610余警察。程海燕曾经遭受了中共十年冤狱及精神病院的囚禁。此前5月29日，南京市中石化建设二公司退休职工、法轮功学员张秀华女士再次被南京市610博正辉等绑架，现被非法关押在南京市看守所。现在请听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摘要。
加拿大多伦多地区北约克市的一间学校在校园里举办了慈善捐款活动，活动中孩子们表演着各国各民族的舞蹈，多伦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莲花艺术团应邀参加了这次活动，他们的中国古典舞和法轮功功法演示受到了学校师生和家长们的赞赏和欢迎。
5月30日至6月2日，第九届军事体育节在俄罗斯莫斯科红场举行。这项活动旨在宣传健康积极的生活方式，70多个社会团体参加。莫斯科法轮功学员也应邀参加了这次活动。法轮功学员们表演了扇子舞、莲花舞、舞狮，并演示了法轮功五套功法。观众们看得投入，纷纷鼓掌拍照。学员们还在现场教人们叠纸莲花，介绍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功给人带来的身心升华，并讲述发生在中国长达十几年的迫害事实。了解真相后，很多人感到震惊，表示没有想到这么宁静祥和的功法会受到迫害，纷纷谴责中共暴行。
6月1日，美国西北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迎来了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玫瑰节星光游行。法轮功学员第9次应邀参加了这一具有百年历史的盛大活动。在近100个团体中，法轮功学员的法船、花车非常引人注目，中英文“法轮大法好，真善忍”的字样镶嵌在船身上，非常醒目，把大法的福音传递给观众。
6月8日，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艺术馆前集会和集体练功，向人们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近14年的迫害。在中国亲身经历过劳教所、监狱及看守所酷刑迫害的学员现身说法，讲述自己遭受迫害的事实及曾经被强制验血、差点成为活摘器官对象的经历，并呼吁人们持续关注并发声，制止中共迫害。来自辽宁省沈阳的今天讲述了他们一家这十几年来遭受的迫害。他和妹妹金才在2003年被非法判刑13年，弟弟金鱼判10年，妈妈陈军被非法判刑3年。妈妈在受尽折磨和恐吓后于2011年去世。今天的丈夫陈松两次被关在臭名昭著的沈阳张氏教养院3年，一次恶警把教养院所有电棍有20多根集中起来电了他一天。
请听来自中国大陆的消息。
保定监狱恶警对郑祥兴妻子施暴。在河北省保定监狱门前，郑祥兴家属八个月的守望抗争吸引着民众的注目。5月29日上午，保定监狱十几名警察将监狱门前郑祥兴的妻子和儿子团团围住。狱政科科长石志勇冲向郑祥兴的妻子孙素云，抓起孙素云的胳膊连拉带拽，说着你穿的是啥，并向下拖拽孙素云的上衣，使孙素云整个肩膀和乳罩都露出来了，又把孙素云放倒在地上。孙素云遭此凌辱，导致心脏病发作，虚脱在地。整个过程中，十几名警察阻挡着孙素云20多岁的儿子，副监狱长范建立等人在场，却无人阻止暴行。下午3点多钟，孙素云慢慢缓过来。4点多钟，孙素云坚强地站了起来，穿着写着冤情的衣服站在了保定监狱门口，继续为救丈夫呼吁。此前5月23日，家人到保定监狱，看到郑祥兴已经瘦得皮包骨头，已经吃不下东西去。家人给郑祥兴往嘴里喂了一口，郑祥兴嚼了半天才艰难地咽下去。保定监狱马姓监狱长对郑祥兴的妻子说，虽然郑祥兴早已经符合保外就医条件，但因为郑祥兴的事影响太大，就是不能放。郑祥兴家人聘请律师对保定监狱提起了控告，保定监狱已经成为被告，控告信已递交各相关部门，正在等待答复。郑祥兴是唐山市唐海县诚信商人，法轮功学员。去年中共政法委策划将其绑架后，当地562名知情民众联名按手印营救。唐山政法委不但无视民意，反而变本加厉，报复性对郑祥兴枉判10年。
亲历酷刑的重庆法轮功学员的体会，感谢海外举办模拟酷刑展，曝光中共暴虐。中共媒体近日大造舆论，污蔑大陆法轮功学员模拟酷刑展是假的。其实在过去14年的时间里，中共监狱、劳教所、看守所、洗脑班等黑牢里的警察用尽各种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的事实是根本抹杀不了的，而重组酷刑实景远不及真实的残酷程度。在毛家山重庆女子劳教所为了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将所谓的转化率和警察奖金挂钩，令警察无所不用其极，凶残地折磨信仰真善忍的好人，对坚持不转化反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就强行注射不明药物窒息灌食，很多法轮功学员被致残致死，其中被灌药致死的有周成瑜、徐真、王基琴。 2001年9月，周成瑜被拖出去强灌药，灌药后周成瑜身体反应强烈，肚子肿大，头肿大，呼吸困难。周成瑜质问恶警输的是什么药，恶警拒绝回答。几天后周成瑜被折磨致死。感谢海外同修在世界各地举办模拟酷刑展，曝光中共的暴虐，中共劳教所监狱的酷刑之惨烈之血腥，远远超过照片能展示的。任何无辜的中国公民都有可能被中共抓进监狱、劳教所、看守所、洗脑班等暗天无日的黑牢，遭受奴役和酷刑折磨。把这些酷刑以直观的方式真实的曝光于天下，是制止酷刑的第一步。
大法好喊声每天震撼监狱。在中国大陆北方的某监狱里，非法关押着许多大法弟子。有一位大法弟子被非法关押并严格的隔离单独看管，但是一身正气，始终坚持修炼和讲真相救人。最近两年来，无论是被迫害的多么严重，这位大法弟子每天都在监狱用浑身的力气高喊法轮大法好，三退保平安。早晨、中午、晚上高喊三遍，一次高喊10分钟左右。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灭中共，退党保命，不做中共陪葬，退队、退团、退党，三退保平安。最近一位正义之士把录音传出来，据这位正义之士讲，整个监狱监区一个大队的不少中队所有听到知道的犯人和警察都从内心佩服这位大法弟子。
请同修们吸取教训，理智清醒。看了明慧榜迫害纪实文章，去年2月25日，中共警察在河北、辽宁、山东三个省的15个市县同时绑架至少99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事件的表面的直接原因是河北唐山、沧州、石家庄和辽宁葫芦岛等地法轮功学员一起订购光盘盒，并联系印刷厂等等，被恶警监视监听，向3省15个县市的警察同时发布黑名单绑架。当然中共惧怕神韵的传播，因事出莫须有，就先抓人再罗织罪名。到目前为止仍有30多人处于被非法监禁中，其中20多人被判刑，最长的刑期长达12年。10多人被关押在劳教所，河北法轮功学员郑祥兴、卞立朝、邱丽英等被迫害至生命垂危。作为大法弟子，我们在修炼中一定要吸取教训，要注意安全，在迫害还在持续的情况下要理智清醒，历次的代价都已经太重。
本周371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105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一个湖北省枣阳大法弟子的故事，活传媒。我娘家住在湖北省枣阳市董岗村，枣阳已有2000多年建县历史，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故里，境内有距今约6000年的雕龙碑遗址。枣阳被汉代科学家张衡誉为龙飞白水、松子神坡的宝地，李白、孟浩然、韩愈等历史文人墨客都在此留下了赞美的诗篇。我们那里的人既有南方人的能干，又有北方人的朴实。我们那个地方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村子很大且很多，人口密集度很大，哪家发生点什么事儿，很快大家都知道了。加上人们心感急，哪村有点事儿，一下就传开了。我母亲今年87岁， 是个很慈祥和蔼的老人。他个子不高，留着短发，很精神，做事干净利落。村里人很喜欢他，他也很爱帮助人。我哥是拿村里的前任村长，在当地也小有名气。更重要的是，我家里都明白真相，并相信法轮大法好，所以我哥家里境况很顺，几个孩子都在外打工，并且工资很高。2013年3月份，我侄女在网上和我儿媳聊天时，才说起我母亲有病的事儿。因为99年720之后，我被迫害得很厉害，经济上也是，所以家人一直没告诉我。这些年我也很少回娘家，因为每回去一次要花不少钱。过年打电话回去问好，家里人都不和我说这事儿，瞒着我，怕我回去花钱。实际我母亲头摇晃已经一年多了，三月份摇得更厉害了。据说这种病在当地已经有几个人都是这样摇死了。农村人比我们这些因迫害失业人的境况要好很多。我哥请来当地的医生，当地十里八村都是这位医生给看病。医生给我母亲看完病，说没办法治，这属于老年性神经失控。我母亲知道后绝望了。家里就我哥和我母亲这俩母子，其他人都在外打工，哥哥留在家里照顾母亲。哥哥经常出去打牌，农村都这样。母亲趁我哥不在家喝了农药，我哥打完牌回来才发现母亲喝了农药并吐了满地，不但没死，头摇得更厉害了，整个身子都开始摇晃了。我哥又请来医生给母亲打点滴，就这样，我哥也没告诉我。等我知道这事儿，就是三月底了。一过清明节，我就和我表姐相约回老家看望我母亲。我表姐在广水，这次也是回来听我讲法轮功真相，并亲眼见证了很多。我教母亲念法轮大法好，我母亲开始不愿意念，表姐就开导我母亲说，看你幺女儿修炼这么多年了，她人也越来越年轻，这功法肯定很好，你就听你女儿的话，什么都不想，就是念。然后表姐就和我一起在我母亲耳边大声教她念。我母亲耳朵很聋，我们一字一句的教，我还在旁边发正念等等，善劝在她身上讨债的生命体能够善解，离开我母亲，不要阻挡我回来救这里的众生，将来会有福报的，然后请我师尊加持。就这样只四天，我母亲的头就不摇了。第五天，一年多没出过门的母亲被我和表姐领着出去讲真相，村里人震动很大，都抢着要我手里的真相资料，有的找到家里来听真相。我这次带回去很多法轮大法好的粘贴，本来是想贴在外面的，村里人看见我母亲家里贴都跟我要，并说多给几张好给亲戚。就这样一连几天，我们走东家上西家，村里人见到我母亲都觉得很稀奇，就问耿姐你好啦，我母亲说好啦，就念法轮大法好就好了，不打针不吃药，一点不费事儿，你也念啊。农村人都说这可真稀奇了，他们说神奇就说是神奇，念一句话就好了，这功这么好为什么不让练呢？这共产党要死了，难怪他怎么打压法轮功，人家就是要练呢，原来这么好啊。我表姐也这么说，表姐说现在我真是很理解你们为什么那样坚持了。很自然的，表姐回到广水市也是在她身边的人群中成了活传媒。现在形势已经到了这一步，农村人也都等着听真相啊。而且农村人淳朴善良，很容易沟通，特别是他们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很感谢我师父，既帮我母亲调治好了病，又救了那一方众生，再次谢谢师尊。 时事评论，柬共头目的今天和江罗流州的明天。据明慧网报道，阿根廷刑事高等法院2013年4月17日驳回阿根廷联邦刑事上诉法庭以一事不二理作为结案理由，判决重新开启审理法轮功学员起诉中共前党魁江泽民、610办公室头目罗干群体灭绝罪行一案，原告阿根廷法轮大法学会上诉成功。伴随阿根廷刑事高等法院这一标志性的决定，阿根廷联邦刑事上诉法庭如果能够最终做出正确的判决，意味着对江泽民及罗干的国际逮捕令将被恢复，阿根廷诉江案也为全球诉江案提供重要参照，在全球范围内将再次掀起将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元凶江罗刘洲送上审判台绳之以法的浪潮。江罗刘洲是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群体灭绝罪犯。14年前的今天6月10号，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出于个人的妒忌，秘密成立了中央610办公室，将迫害的目标指向上亿的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群体。从那时起，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个人意志成为江罗刘洲集团打压法轮功的依据。这场迫害的邪恶性首先表现在手段上，除了百余种酷刑和遍布全国的洗脑班等肉体和精神摧残手段外，中共江罗刘洲集团还使用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手段摧残这一信仰团体。这种手段的邪恶性已经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在这场迫害中，江罗刘洲集团既绑架了中国的广大民众，也绑架了中国的未来，让不明真相的中国民众和其他国家政府在利益和道义之间做出选择。许多人被动地参与迫害，为自己的道义良知留下深刻的污点。中共蓄意地对真善忍信仰的长期大面积打压，也让中国社会道德沦丧，法治崩溃，造成的社会和环境问题已经让整个社会面临严重的危机。长达14年的迫害，中共也让中国在国际上背负耻辱。这些年来，中共领导人每次出访时，抗议的声浪都会如影随形。这次中共党魁习近平访美就是一例。江泽民17国被诉，正义战胜邪恶是永恒主题。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因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而被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士、比利时、西班牙、德国、希腊、香港、台湾等全球17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庭，被法轮功学员以反人类、群体灭绝、酷刑等罪名起诉。正义终将战胜邪恶，这是人类历史不变的主题。虽然过程中会有波折、有起伏，但是历史最终会让人们看到希望。以阿根廷诉江案为例，2005年，当时的中共610头目罗干在访问阿根廷期间，法轮大法学会将其告上法院，指控其犯下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行。经过4年的调查，当时的阿根廷联邦法院第九庭法官阿绕斯·拉马德里依据普遍管辖原则以及受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证词，下令逮捕江泽民和罗干。之后，中共使馆不断地向阿根廷法院和政府施压，要求结束该案。不久，拉马德里法官被迫辞职，转由执政党有意安排的法官上任，之后撤销了此项国际逮捕令，并以证据不足结案。法轮大法学会随即向阿根廷联邦刑事上诉法院提出上诉。时至2010年12月，该上诉法院作出裁决，认为本案适用普遍管辖原则，原告所提之受迫害证据已足以采信。然而，
因西班牙已起诉江泽民、罗干等被告，因此援引一事不再理原则驳回此案。2013年4月17日，阿根廷刑事高等法院驳回阿根廷联邦刑事上诉法庭以一事不二理作为结案理由，判决重新开启审理江泽民、罗干群体灭绝罪行一案。江罗刘周的下场要比检共头目的今天惨得多。2013年5月30日，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前红色高棉领导人、柬埔寨共产党头目乔森潘和农谢首次在庭上向当年暴政的受害者家属道歉。他们还在接受联合国国际法庭的审讯。2009年2月，由联合国推动的群体灭绝案法庭在柬埔寨首都正式开庭，以战争罪、反人类罪、酷刑及谋杀罪指控，对前波尔布特共产党政府红色高棉的五个高官进行审判。前红色高棉监狱长康克尤在审讯中承认1975至1979年负责看守 S21 监狱期间，有15000人被他以严刑逼供手段虐待致死。康克尤于2010年被判处35年监禁，法庭驳回康克尤的上诉。1975年至1978年，中共一手扶持豢养的波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在这个人口不足800万的小国屠杀了近200万人，其中包括20万华人。从检共头目今天的下场，我们不难看出中共江罗刘周集团即将面临的末日。江泽民一伙不仅杀人害命，而且迫害佛法，沦丧道德，他们所面临的不仅仅是在人间被绳之以法，而且还要在地狱中永无休止地偿还其罪恶。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智律忠纯满载而归。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期芝加哥市法会讲法中说，我说修炼人是没有敌人的，你们只有救人的份儿。
我悟道，作为一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无论在什么环境中都不要忘记自己救人的使命，这是正法时期修炼人与其他时期修炼人的区别。14年修炼的实践证明，只有按法的要求走师父安排的路才是正确的。记得我刚开始面对面讲真相时，觉得这个人的人品好或长得好该救，那个人我看着与我关系近该救，谁谁与我有成见不能讲，谁谁我看人好或面善与他讲行等等，带着各种各样的人心，结果救下的人很有限，有也是很勉强。随着学法深入，不断归正自己，了解了师父在经文去掉最后的执着中所讲的，你们是走向佛道神的未来觉者，是不求世间得失的，那应该什么都放得下。讲真相就按法的要求去做，放下名利情，归正自己的言行，向内找的同时，注重看明慧同修交流文章，结合自己的实际，找好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的切入点，考虑常人的怕心求名利等人心，有机会就讲真相劝三退。心里只想救人，师父就把有缘人推到面前，无论上班还是买东西，会有日常生活，甚至梦中都能遇到有缘人。我不抱任何杂念，只想着师父让救人，我就救人。我耐心地结合不同人，选择不同的语言讲真相，使其在自然老家常话中顺利三退。和我在一起工作的，后来我工作环境中干活的人，凡是能说上话的，我没有任何人心，只想着师父的法。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你们大法弟子啊，无论身在何处，都会给那一方生命带来无限的福分，会给他们奠定将来的基础，将来得救的基础。我就在干活时给他们讲神传文化，讲人的重德的含义，讲名著给后人带来的文化，讲人生存的真正意义，讲名人与风水，讲酒瓶，讲藏字石，讲当今社会，顺着他们的执着去讲，及时发正念清理自己，不抱任何观念，没有怕心，只有一念，我是来救你来的。多数人全退，有的只用一句话就退了，有来不及退的送破网小软件，再有只能说上几句话，还有其他人在场不便讲的，也要把善留下。亲戚朋友有知道我练功被迫害过来劝我，我知道是师父送到我跟前听真相的，平时想找他们都没有时间，我不能放过这个机会。我大胆地给他们讲真相，讲中共的腐败，讲人道德变坏的原因，使他们明白了真相，都答应了三退。有对大法有成见的，我就利用节日买上东西去看他们，直接劝三退。一次赶上一个亲戚病危，他在昏迷中，我大声告诉他，别忘了我曾经给你讲的，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会平安回家。他嗯了一声，下午他醒来了，他的家人都感觉神奇，听我讲真相后，先前不让我讲的也都退出了党团队组织，我也突破面对多人讲真相劝三退的障碍，真是如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所讲，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有一次到外地参加葬礼，早上去世被出租车扔到了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我拦了一辆汽车到了当地，在席间在集市走访朋友，路遇旧时只惦记讲真相，最后晚车也没了，我只好求师父加持拦辆车回家，好不耽误第二天上班。三九之夜，天黑路滑，在修炼前，一个女子独自走在山路上高速公路拦车，这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 当我一个人抓着27个劝退名单回到当地见到同修时，我含泪告诉同修，师父送我回来的。我这一天只吃了一顿饭，没有感到饿。30年前的一位旧友听说了我的事，就聚会了十几个熟人请我。我请求师尊加持，宴会中我给他们讲圣人故事，唱大法弟子歌曲，交流中了解每个人的情况，结合他们各自的执着，他们在我身上看到了大法的神奇，身心的健康与美好，都给他们做了三退，使他们改变了对大法的态度，选择了美好的未来。当然有时也发放资料，用真相币打语音电话等，有时梦中也劝退，醒来方知是已故之人，也有梦中讲真相不是已故的，记不住名字的。我知道这是我修好的一面，让我白天抓紧救人。讲真相中要注意突破自己在人中形成的观念与人理，面对多次讲真相不退的人，不要灰心，只要我看到他就对着他发正念，清理与善解其另外空间，阻碍他听真相得救的一切因素，充分相信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经文中所讲，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一个来我单位干活的人，我与他讲真相3次了，怎么也不退。我想到师父讲的一炉钢水儿化木头渣儿的故事，清理自己人的观念，信师信法一定能救了他。结果在他离开的最后一刻，他说，我和你上楼看看。我知道是师父在帮我，机会来了。我说，大哥，你人这么好，又当过科长，有能力有水平，有没有人告诉你躲避天灾人祸的方式？他说，从来没人跟我说过。看起来他真的忘了我去年和他前几天我给他讲的真相。我说，那我现在就告诉你，把你入过的党团组织退了，他腐败你也没腐败，现在天要灭他，你跟着陪葬亏得慌。他感慨道，可不是嘛，我一点好处也没得到，只落个下岗。我说，我给你起个某某的化名，把你为他奋斗终生的誓言去掉，天灾人祸咱没事儿，行吗？他说，行，要他也没什么用，退了他。我说，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没事心里念念，自有神护。他开心地笑了，我内心感激师尊的呵护，又一个生命得救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为谁而存在经文中说，人最难放下的是观念，有甚者为假理付出生命而不可改变，然而这观念本身却是后天形成的。要想让曾迫害你的人转变，在修好自己的同时一定放下成见，不走旧势力安排的受迫害的路，走师父安排的救人之路，寻找讲真相的机会。单位受上面的压力，领导多次与我谈话说，上面让转化我，他也知道不可能。过了3年，他见我工作好，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记名不记报，而且做得好。提别人又怕我将现在所担当的工作推出去，就找我交流明说。深层的不想了解，一桌之隔。我笑了，我是修正法的，按真善人要求做一个超常的好人，对谁都好。他说，这是你的信仰。我说，这不只是信仰，你不了解，我是身在俗世念在方外的人，不会计较什么名啊钱的，我都会干好工作。提谁你是领导，你有你的用人艺术，我不会因为提别人而怎么地，这不用解释，我没有那些心。他说，你不想我也得和你说，上面让我转化你，我了解了你很多，我没有那么做。我当领导，大家如果能干好自己的工作，我就觉得够了。我说， 往哪儿转呢？转向假恶斗？上面要求是上面，但具体做法是你的选择。一切打击善的全是恶的，你选择了善，你已经给你和整个单位带来了福分与未来，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他点头。我接着讲了恶有恶报的道理。往任领导天天找我谈话转化，后来他们却被双规，现世现报是事实。我坦诚地告诉他，你知道我在单位无论哪个领导交给我什么工作，我都尽力干好，不管有名没名，有钱没钱，无价地做好。你知道为什么？我只是想人们都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希望人们会认识到练法轮功的人是好人，知道法轮功好，法轮大法好，将来有一天天灾来的时候，好多一个人幸存，多一个人得救。我极力做好自己，就为这个，没有别的。他竖起拇指说，不是我在你面前讨好你，你确实是个好人，我们全体上下都说你是个好人。我告诉他，党章上写着共产党是西来幽灵，那幽灵在易经中解释是鬼魂，那鬼魂附在人身上，你说他能给人带来好运吗？不会的。现在讲三退，退党、退团、退队，也不是让你具体做什么，是让你心里有数。他说他是共产党员，不想深层了解，起身往出走。我求师父加持，告诉他，现在世界有100个国家都在练法轮功，公开三退的有1亿多人，高科技人才更多。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将来天灾人祸没有咱的事。他笑了，好好，谢谢你。我笑着说，也谢谢你。回来后我反思，讲的不彻底，有急心，证实自己的因素等，修去他。又过一段时间，单位一个小偷曾在我被非法离职时，他告诉别人别和我在一起。我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一美国第一次讲法中所说的，在个人修炼中，你要不能爱曾经在常人中反对你的人，你就成不了佛。确实是这个道理，因为修炼人要慈悲，慈悲也就是把常人一切恩恩怨怨都放下了，不执着于常人的一切，不求常人这个名呀利呀，要放下人心。修炼中会把常人中的一切都看淡，所以就能跳得出来。所以我发正念清自己，放下怨恨的人情，放下畏难的人念，一定要救他。正念清理他背后不好的因素，给他讲真相，善意地劝他，他愉快地答应了。我真正感到放下人念的轻松，感谢师恩，让我懂得作为一个修炼人，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群体中，人人都是在为个人利益争夺中，如果不在法上放下自我，是救不了人的道理。我清楚地明白，讲真相也好，证实法也好，一定要及时清理自己，保证自己不被常人的行为带动，不被常人心带动，也不被世上的情所带动。感悟到师父在导航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经文中说，放下任何心，什么都不想，就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那一切，一切就在其中了。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